献出大意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她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然后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然后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二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然后我们看第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第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那么到现在经文呢很清楚，在启示录是一本充满表号的书，那么有的表号呢很明显是从新约借过来的，它有些背景在，但是有两个表号是绝对是从来没有过的，英文就是 original， 是非常 original， 意思就是说只有约翰看见，你在别的地方几乎看不见，这是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是特别神奇，是给王约翰的。那么哪两个？我想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再重复一下。一个呢就是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那么这是一个独特的。还有一个就是七印七号，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启示录，约翰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很多的表号圣灵启示给他，是用整本旧约里面的一些表号让他明白的。可是有两个表号是圣灵独特给约翰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等到我们记得这个特点，我们对启示录就会有一些的认识了。那么也许大家会说，星星、月亮、太阳不是在创世纪有吗？这就是今天很多人解释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的难处，就是星星月亮的妇人不等于星星月亮太阳，我手里戴的手表，手表不等于我这个人，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我手里戴着手表，所以用手表来等于我这个人，因为在旧约里面有星星月亮太阳是指着犹太以色列是指着这个雅各一家的，所以他们说好了，那么这个星星月亮指太阳这个妇人就是指以色列说的。那这种解释圣经实在太牵强，所以我们一定读圣经首先要把特点抓住掌握住，然后靠着圣灵我们才能明白它。如果你没有把事情弄好，然后张冠李戴，那么这个难怪大家在启示录的认识上有这么多的差异，有这么多有这么多实时的落差。那么这个都是和我们因为不明白，没有把主的话听清楚还有关系。所以我再说一遍，星星、月亮、太阳这位妇人，这个属天的妇人，那这个意象呢只有启示录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七个印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用了两三次的时间，我们看了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那么这个当然是指着从我们主升天一直到回来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所要发生的事。那么这些预言呢乃是照着圣灵在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看一幕一幕的就揭开了，很多是地上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的确是一本讲预言的书，可是我们注意的呢是预言背后的灵。因为启示录很明显告诉我们，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解开这个启示录，就是因为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如果启示录这里面充满了预言，那么预言背后的灵是什么？那预言背后的灵 当然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点很重要。所以虽然启示录里面的预言非常的吸引我们，比方说自从九一一事件以后，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新的恐怖主义已经抬头，而且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要到最高峰，然后你再从这些地方来看现在最近时局的发展，包括伊拉克等等，你就看见说这些整个时局的发展就是朝着圣经预言的大方向。所以预言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都充满在启示录里面。那么而且我们知道说现在整个圣经里面590个重大的时间，有570个已经应验，实现了20个还没有应验，而这个20个多半可以说几乎通通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大家很清楚，等到启示录这个20个预言完成了，神的工作就完成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现在应该是处在人类历史最末后的一段，历史可以说来到了最后的一章。那么感谢主，今天我们何其有幸，我们就活在这一段的时间，所以启示录对我们来讲就变成非常的重要。那这个预言是很重要，但是问题我们要问预言的理由是什么，那是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只有当你找到了预言的理由，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才有属灵的帮助，否则在头脑里面，否则在知识里面，只能叫我们自高自大，只能产生无谓的辩论，产生许多的纷争。但是只有当我们抓住了这个预言背后的灵，你遇见了我们的主，我们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几个博士他遇见主就不再从原处回去。所以启示录应该是最能改变我们一卷的书。有的人说约翰福音能改变我们，有的人说圣经其他的卷数很多的话能改变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启示录，那这一卷书应该能改变我们一生。所以但愿圣灵的的确确让我们能摸着这个预言背后的内容。所以我们就特别让弟兄姊妹注意到，就是七个印代表是背后是什么意义，然后七个号什么属于意义，然后七个碗什么属于意义。那么我们说过了，我们不再重复。那么简单的来说，那么七个印乃是告诉我们，只有我们主配展开那个书卷，因为他花了17世刻的像耶利米一样，他买了那块地，所以谁配得展开这个书卷呢？是谁付了17世刻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的的确确，他买了这块地，所以当然等到他升到天上，神立他为主为基督，那这个时候神说：“你求我，我就把地基赐给你做田产。”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晓得那个书卷应该就是宇宙的地基。所以等到我们主揭开这个七个印，好像七个封条一样，里面字就看出来了。里面字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就是他是应该是承受宇宙万有的。那么撒旦今天撒旦的手下，恶者的手下。那今天的情形是撒旦篡夺了基督的地位，所以我们知道结果呢。看见一面在天上揭开了这七印，然后地上许多事情就发生，因为教会还在地上，他用血把他们从各族各方各民各族买了回来，叫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他们是从天上生的，但是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是他们把天的带到地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就借着神的教诲，就在敌后，那么在就在不同的地方，你看是借着福音，就圣灵的你，我们的主就把这许多在撒旦底下的圣灵把他们抢回来，慢慢的失去的领主就逐渐的就得回来，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一直神只借着教诲做这个。一直等到第七个印，那么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的基督国。最后你看见神要引用神的工作就完成了。到那个时候，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 等到仇敌都在，都放在主的脚凳，做主的脚凳，都伏在这个主的脚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主就把他的国就交给主神，所以勇士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七印和神的国度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然后呢，在第七印里面又有七个号，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号和征战发生关系，因为你记不记得，就在我们主要回来以前，将来在空中有一个剧烈的征战，现在还没有发生，如果我们这个圣经没有读错的话，现在撒旦还是空中的掌权者，并没有被摔到地上，但是有一天我们叫米迦勒，就是好的天使，要和这些魔鬼和他的使者征战。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那么灾难就开始了。龙在沙滩上，第一只手从海涌上来，第二只手从地里上来，所以这些事情就在地上发生。到那个时候可以说恐怖这阴影到了最高潮。今天呢，我们只看一个点，今天只是一点的阴影，今天只是朦朦胧胧的小的一点。当你坐飞机的时候，当你在那里的这个经过这个检查的时候，你有一点点的影子，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可以说到了高峰。为什么？因为今天虽然黑暗的权势笼罩全世界，不过到底呢，撒旦是盘踞整个的银河系也好，或者是太阳系也好，你看见到底它整个的阴符的势力是扩散在整个的宇宙，在我们的外太空，所以我们的地上能感觉到它的冲击，能感觉到它的阴影，但到底呢，它已经分散了。可是到时候呢，如果撒旦被摔到地上，那么你看见那个阴符的权势和黑暗的权势，就很明显的团团的围住、笼罩在整个的地球的表面上，所以甚至地与海与火呀，因为撒旦就是魔鬼带着怒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就是第七号开始的情形。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好的天使和堕落的天使有个征战，那这征战的目的是什么？征战的目的就是为了主的回来，这个清除清理出一条道路来，那这样我们主就能回来。因为今天撒旦在空中仍旧盘踞，他想尽全想尽所有的办法倾巢而出，希望能拦阻主的回来，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最后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在七个号的那一段的时间里面，你看见天使不断的吹号，第一个号、第二号、第三个号，所以你就知道到那个时候征战是到了最凶猛的时候，可以说几乎要到决定性战役的时候。一面在地上，你看见有神的教会在那里站住，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啊，为主刚强站住，的确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过它是一个防卫战，是不是个攻击的战争？你看见教会今天的战所经历战争，乃是守卫的，乃是守住地位的。但是不止如此，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战争越来越凶猛。尤其是属灵界，你看天使和天使在这征战，那是很明显是属灵界直接的肉搏战，可以说直接的这个直接的像城市的巷战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实在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你看圣灵是用七个印，然后到第七印有七个号，那么然后你看一个个个号一吹，你觉得越来越紧张。起头四个号是三分之一的地。毁坏了，树木毁坏了，然后三分之一的海受到冲击，然后三分之一江河受到冲击，三分之一的太阳系受到冲击，或者银河系受到冲击，以及月亮、太阳受到冲击。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好像约伯所经过的苦难，起头的苦难是外面的，身外的，但约伯最大的苦难是身内的，然后他全身长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第五个号，你看见有蝗虫，这个蝗虫本来只对我们人做，蝗虫本来不吃，不对人类构成威胁， 到时候你看这些被鬼附的蝗虫，你若仔细去看，那个完全是鬼附的，会不会就是今天这种复制的结果？我们不知道。反正你看，你到人类对人类造成的一些事，就是稀奇的事情。你看，像这个就好像什么，像约伯现在全身找茬，然后最后呢，三分之一的人倒下，那么很明显的是借助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个时候我们的恐怖主义到了最高峰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你整个三个一个倒下，没有一个恐怖心比那个更恐怖。所以这七个号呢，一面给我们看见最后征战、最后的凶猛的战争开始了，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是撒旦最后的一段时间，他知道末日近了，所以这是他最后的征战。他把他最后的怒气就遍洒在整个的地球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号一直到第七个号所给我们看。那这个中间的时间大概是七年，大概我们不能说肯定，大概是七年。那前面三个号是灾难，后面的四个号前面四个号是灾难，后面的三个号是大灾难，因为后面说祸灾祸灾。所以不光是灾难，而且是灾祸。所以圣经里面难怪给我们看到它是三年半的大灾难。那么好了，这是这个七个号，第七个号。但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那就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主的脚很快的就要踩在橄榄山上了。那个我们的第一队就快到了，我们的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快到了。因为你看蒙军一登陆里应外合，最后整个法国就光复了，也是一样的。因着我们主回来里应外合，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可以想象，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战争是多么惨烈。但最后呢，你看是基督的胜，所以最后呢，你看七个碗代表什么？代表七个愤怒，神的愤怒从天上就降在地下。那么也是一样的，你看见吗？跟这个你会发现，它和七个号是对称的。七个号是三分之一的地，现在是全地；七个号是三分之一的江河或者海洋，现在全部海洋等等等等。那么现在你看，神的愤怒果然是倾倒了。那么当然，神的愤怒是显在的，神的愤怒是倾倒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也是那些跟随这个敌基督，那么也身上也带着许多印记的，就落在他们身上。那么你看见那个审判是很厉害，特别你记得到了这个如果大家看到了第四个碗，你说你看碗是倒在日头上。那么他用日头呢，能用火来烤人，这就像科学家所说的、所预测的。那到那个世界末日的时候，这个地球呢靠近太阳越来越近，所以有的科学家认为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一天不是24小时，是48小时。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夜晚不是最长不是12小时，可能可以说24小时。那么那个疼痛是不能够形容。所以呢，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些个碗那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当然代表神的公义，代表羔羊的愤怒。那不光代表这个，而且圣经说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弟兄姊妹，这个神的大怒需要发泄的。那么怎么发泄的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借着什么？是借着七灾来发泄。所以这个七个碗又代表七个灾，那么这七个灾呢，就叫你想起摩西的70个灾。你看见撒旦、法老怎么样也不让以色列人出去，把他扣在手里，结果你看见神审判他，最后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10个灾发尽的时候，神的拯救就来到，那就是预言者，那是以色列的故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七个印完了以后，神的确确这个灾已经发尽了。那么下面就好像逾越节一样，就好像神的释放 那么得胜就来到了，所以最后就来到了千禧年，然后最后就来到了这个勇士的国度，勇士啊，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东西是经历的。所以如果大家光是知道七个音啊，光知道七个号或者七个碗里面的故事里面的预言，如果大家都弄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背后那个属灵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很可惜，我们根本没有抓到，我们只读到预言，我们没有读到预言。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大致上我们已经讲过了星星、月亮、太阳，还有呢就是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这是可以说是两个最独特的意象，或者两个最独特的表号。那么这个圣灵特别给约翰，所以你知道约整个约翰的信息应该就挂在这两个表号上。那么不止如此，你会发现说现在这两个表号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等于像灵魂一样。那么就怎么样呢？就把整个的启示录呢，就把它提起来了，就把它提起来了。那七个号，那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是个很重要的骨架，骨架。那印度这个是主要的骨架的缘故，所以就把整个的这个启示录把它撑起来了。你看，衣服普通是软软的，衬衫软软，但如果你用衣架把它撑起来呢，它就像模像样。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当然很明显的，因为既然是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是圣灵特别给约翰的，那么这个东西应该就是构成整个启示录的骨架。那么现在呢，我们再仔细的读启示录，你就会发现说啊，很有意思的，原来呢这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原来是启示录七个连环里面的三个连环而已，然后你会发现它和其他的四个连环呢能够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发现七个印好像是一个连环，然后七个号是一个连环，然后呢七个碗是一个连环，但是其实呢像这样的连环呢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有七个，所以是七个连环。那么这个七个三个连环刚才说了，因为它是骨架，所以就把整个七个连环呢就把它连在一起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完启示录以后，你要问说这个启示录整个启示录的架构是什么，它的结构是什么，你如果你要懂得它，你要明白它，你一定要把这七个连环把它弄清楚才可以，然后你就知道这个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在什么地方，那最后呢启示录就解开。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读的启示录光是零零碎碎得到一点，你没有看见这是个整个的总的架构，那么就让我们对这个很清楚的摆在那里，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讲这个七个连环以前呢，我想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圣经呢，我们要知道说圣经的预言我们讲过有1800多个，对不对？那么1800多个你如果要把它综合起来的话，因为这个整个预言的乃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在历史上的运动的轨迹，你看见神从来不在历史上缺席的，在每一件事情，包括这一次伊拉克他们现在伊拉克终于得到自己的主权，各方面你看见神从来没有缺席过，所以这些预言实在说来是代表圣灵在历史上他运动的轨迹。那么这个运动是个属天的运动，是个天体的运动，是个属天的运动。所以我们讲过，你看神所有创造的万物，只要在天上动的，你看见好了，它的运动的轨迹一定是椭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个天你要解释这个属天的运动的时候，虽然它你说这个时候它在这里啊，比方地球绕太阳，你说这个时候它在这里，在轨道这里，再等一等到太阳那里，再到那里，那这个太复杂了，这个点太多了，那你有没有办法能够让你大概知道这个怎么运动？所以我们知道是关系两个主要的焦点，每一个椭圆都有两个焦点，那个两个焦点就决定了整个椭圆运动的轨迹。所以我们说你要画个椭圆很简单呢，你拿两个大头钉啊，然后中间拿着这个线呢把它连起来，这个线当然放松了啊， 然后呢，你拿一个饼，如果你把大头钉放在这个钉在这个这个桌子上，那么现在拿个饼顶一顶，那么然后如果上面铺个纸头的话，你叫人来画，一定是个椭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椭圆不管怎么动来动去，它受两个饼支配，两个胶给支配。意思就是说，因为圆周运动是围绕着什么？你每一点都围绕着圆心在那动，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椭圆？椭圆它有两个圆心，有两个心的，不是一个心。所以椭圆呢是要有两个心来转的。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你一个圆周运动呢，它的重点是那个心，那个圆心是很重要，它做整个的支配的。你只要告诉我半径多少，它圆里的你几乎可以知道它怎么动。一样的道理，你告诉我那个两个大头针之间的线有多长，然后呢，我就可以告诉你说，在什么时候它应该在哪，什么应该在哪。所以你看见很明显，那个两个焦点是很重要的。那么一样的道理，你如果读1800多个寓言的话，原来1800个寓言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这是整本圣经。整本圣经你要明白它的寓言是两个焦点，那哪两个焦点？第一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个焦点主耶稣第二次来，这是可以说圣经里面最中心的启示。第一次来做人类的救主，第二次来要做神，要做审判的主。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他是犹大的狮子。第一次来他解决灵魂的问题，第二次来他要叫我们身体得赎。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救恩。那么既然我们主来两次，那么所有周围所发生的事当然就围在这两个焦点上。所以弟兄姊妹，整本圣经的预言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一个是第一次来，还有一个是第二次来。那么很有意思，你如果全本去读全本，你就会发现在66卷圣经有两卷圣经很重要，一卷是旧约的但以理书，一卷是新约的启示录。那但以理书几乎就能代表重点重在主耶稣第一次，他告诉我们说，那自从出令重建圣城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弥赛亚被剪除，一共有多少？有69个期。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这个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所以这个特别是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启示录呢，特别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你看见这两个焦点是两本书，一本是旧约，是但以理书；一本是新约，就是启示录。这是两卷书很清楚在那里的。那么现在有趣在哪里呢？从在神的计划里面，一共有70个期，69个期在但以理，还有一个期，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期之半呢。然后有一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那是指什么？那是指主将来主要回来以前以另外的期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现在如果你要明白整本圣经的预言，但以理书给你看见69个期，剩下一个期在哪？剩下一个期在启示录，而这个最后一个期和什么？和主耶稣第二次来发生关系，所以一点都没有错。难怪整本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这一卷书里面充满了七的这个表号，因为你看呢，这里不光给我们看见7个教会、7个碗、7个金灯台、7雷，还有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说启示录里面讲了七的那个次数，是远远超过其他65卷讲七的次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你不可能没有印象，启示录是讲七的一本书。如果你想知道说最后的七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直到末了最后的七，然后一七之半，那就是3年半大灾难，一载、二载、半载，那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七呢，是指着最后我们主要回来以前的7年或者7载，详细的我不去说了，因为我们说现在我们还是中南的一个阶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的启示录的重点是什么？是一个大的期。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就明白了，为什么启示录整个的结构是7个连环的？你不管怎么样，你逃不出这个期。圣灵就是借着这个期， 来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让我们知道说 no， 今天整个的在圣灵在历史里面运动的轨迹是两个焦点。如果光有你光把启示录拿掉，你光要但以理书的话，那么这个运动是圆周运动，这个不是椭圆运动，看见了。但是呢，在神的计划里面是两个焦点，所以启示录是很重要，你不能把启示录拿掉。所以你看见，你要真的知道七的话，那么明显通通在哪儿？通通在启示录里面。那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会发现启示录到处都是七。那么我们再说啊，就是远的来说是七年，因为我们怎么知道七年？你到了启示录才知道嘛，因为三年半大灾难是一载、二载、半载，那个一载在原文呢是期一期、二期、半期，到底多长？圣经没有说，但也没有说，启示录也没有说。不过一个好处就是说，等到讲同样一段大灾难时间，圣经讲42个月，也讲1260天，所以那你们三点五有三也1260天，第二个用3.5一除，哎，你就看得出来，哦，原来这个一期呢是360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相当于很靠近太阳年，但是不是太阳年是365天或者366，但是呢，圣经里面讲到年的时候，讲到载的时候，这是我们所说的预言年，它的一年是360天。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所谓的最后的七年，大概是7个号所占的时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里面有多少天呢？是2650天。所以大家2520天。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这是最后2500。所以如果大家要问说启示录是讲什么？尤其到了7个号的，那是最后人类最后的主回来以前的2520天，那是很清楚的。所以你注意到这个启示录啊，很有意思。那么为什么是2520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远的来看是7年，近的来看是2520天，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从这个灾难里面经过的话，你的日子不是一年一年的算，你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算的。从前我们有的人在台湾受军训的时候，就受完军训以后，到时候就要快退伍了，这个退伍的前几个月啊，大家天天数馒头，因为知道说还剩下多少个馒头，就知道哪一天就可以走。所以那个日子就是你就知道说，这个不是个享受，这个是熬，天天在那熬日子，天天在那算。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讲了1260天？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日子是一天就很难很难熬的。但是最后什么？最后是2520。那为什么2520？那2520啊？这是很有趣的数目，我已经提过，我再提醒你们怎么，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完全有4个数字，一个是3，讲的神的完全，属灵的完全；一个是7，讲的战士的完全；一个是10，讲的人的完全；一个是12，讲的永远的完全。所以你看，把圣经里面讲的完全的这个4个数字，如果你通通把它连在一起的话，那个应该就是代表完全中的完全。所以大家信不信？你试试看，你把3×7，再乘10，再乘12，刚好是2520。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给我们看2520最后的7天7期里面，你看见说，有一件事情是完全，苦难是完全，但生命的最后也得胜也是完全。所以如果圣经里面要讲到这个完全的极致，讲的最高点。那么启示录呢，可以说是那个集大成。远处看是7年，近处看是2520。你用放大镜看是7年，用显微镜看是2520。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就告诉我们说，神最后的目的要完成了。那么起头你看不看出来，对不对？7个号，有7个印。7个号7个碗，然后你看见龙在沙滩上，然后第一只手第二只手，你会想到神的旨意会完成吗？你会觉得当你看自从911事件以后，你会发现说，你会常问一个问题，难道神真的在这里掌权，然后神真的控制一切，
还是现在撒旦可以造反的，什么事都可以做了，现在你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人会问说，我们的神到底在哪里？所以你都启示录有讲，如果我们不明白启示录有启示的话，你很容易一个错觉。那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注定灭亡？是不是我们就注定在那个愁云惨雾里？不是的。你看见，虽然云，虽然是乌云满布，但是在云外的太阳仍旧是明亮，仍旧是照亮。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个是七，还有一个是二。所以这个背后很明显给我们很重要的 message， 给我们很重要的讯息，就告诉我们说，你看现在神要完成他的工作了。那么你读启示录也是前面最早的前面都是七，都是七，到了最后的两章，到了最后两章，你看多半都是十二。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七呢是短暂的完全，这十二呢是永远的完全。七呢是人间的完全，十二呢是天上的完全，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七呢是三加四，十二呢是三乘四。这个三呢是神的数目，四是受造的数目。所以当神和他所创造的人和万物摆在一起，就是这个完全是个短暂的。但是一直等到神与人在基督里的联合的时候，那才是永远的。所以那是最后最后的，所以这个启示录一个在头一个在尾。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因为启示录是要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个七世的成经最后那个七怎么回事，所以呢现在你明白了整个启示录它整个的架构都是以七的，所以这里很明显有七个连环。那么哪七个连环呢？第一个连环毫无疑问的是七个教会，大家一看就知道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那么这里很明显讲到什么？讲到七个教会，那么就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那么这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然后呢，推亚推拉、撒迪、菲拉切菲、老底加，我们这一直到今天，怎么着一直到今天？因为在这四个教会里面，圣经都提到主的再来、主的快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一定是一直维持到主回来，所以。这个是很清楚。那么这里面讲到七个教会，但是呢重点不在七个教会，重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升天了。当初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他是在外面，整个宇宙啊，不要忘记像什么，像整个的圣殿一样。这个地球呢不过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是那个祭坛。但主升天的时候呢，到了哪里？到了圣所。所以你看见这所有灯台是在圣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你，因为主升天以后，你看教会就诞生了。所以现在你看见教会是属天，地上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一个灯台。所以你不要看今天教会的情形，你觉得今天教会里面好像很冷，你觉得教会里面很乱，你觉得教会里面很不属灵。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看，你所看为不起眼的教会，在天上是一座灯台。稀奇不稀奇？我们今天呢是只是看着外面。你记不记得圣经里有一句最叫人跌破眼镜的一句话，就是神说我在雅各家中看不见罪恶。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奇怪，难道神的眼睛还不如我们吗？你去读圣经，雅各家充满罪恶，但神说我在雅各家看不见罪恶。那弟兄姊妹，原因是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是看外面，但是神乃是看实际。那神怎么看我？神都是在基督里面来看我。所以自从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且用血买了我们，那弟兄们不要忘记，教会是他的身体。每次神看我们都在基督里面看。所以同样的，你今天看你的弟兄姊妹，你要在基督里面看。因为你看见主为他死，主为他钉十字架，现在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你觉得他不行，你说的太快了一点。你怎么不知道这个因着生命的长大，过了两天，过了三年以后，他可能比你还要长进。所以一天到晚指着指头，一直点着别人，他自己停止进步。你看见， 你如果真的看见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永远的，成了荣耀的盼望，你要看见说弟兄姊妹，现在你要从基督里面来看你的弟兄，每一个弟兄都是宝贵的。有一次，这个尼托生弟兄有一笔主的款子，他托给一个弟兄，结果这个弟兄就跑掉了。这个周围的弟兄跳啊，就过不去了、啊，这个怎么可以这样？这是主的钱呢、啊，这是根本是主的钱，怎么会这样就不见了？这不行的。那么，但是那个时候，那个等到弟兄姊妹在那里翻江的弟兄们在周围的，尤其是负责的人，他们就过不去，怎么会教会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然后大家好像都过不去的时候，然后我听说倪弟兄对他们说，他弟兄们，你相不相信这位弟兄将来在永世，在新天新地，在耶路撒冷里面也是一块宝石的相信？你觉得这样的人没有希望，你觉得这样的人社会都不容，你咬牙切齿，你好像觉得我们弟兄实在是不行，你已经排在脚底，但是我们主为了他的缘故，为他流血，为他舍命，他里面的确我们都觉得他现在是跌倒，他也失败了，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有的弟兄们就算是变节了，你今天能说他变节？你能说他是？你能说他的游荡吗？你怎么知道基督的圣灵在他里面？圣灵不会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神在雅各中看不见这个，我们不能说神的眼睛还不如我们，不可能。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你看见说，虽然地上有教会，每一在天上你看见就是个灯台，然后我们如行走在灯台中间，他做什么？他要呼召你的圣者，他要修理，要修剪，所以十字架永远做修剪的工作。我们没有完全，不完全，一点都不错。雅各家中没有罪恶的原因，是因为用荆棘刀剪出来的结果。否则每一个灯都是要冒烟的，我们肉体通通要冒烟的。如果不加油，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定要冒烟。所以弟兄们没有什么稀奇。有的人讲得很好，当你这个指责别人的时候，你是一只手指着别人，但是有四个指头指着你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主所说的：你看见别人弟兄，你眼中有梁有刺，你看不见你眼中有梁。所以要求主除去我们眼中的刺。我们当然弟兄姊妹，我们都关心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能替弟兄把刺拿掉，我们都喜欢做眼科大夫嘛。哎，看见你眼中有刺，最好把它拿掉。但你要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白内障，如果你有白内障，你怎么替别人开刀？你看见吗？所以每次我自己在过白内障，我去这个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首先要调查他到底他有没有白内障，他有白内障他怎么替我开刀？所以就是我们都是这样的医生，你看见没有？但是感谢主说什么？你先让容你眼去掉你眼中的刺，意思是什么？我们先经过开刀才行。修剪，这是为什么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圣所里面修剪？那结果十字架工作什么，就把我们带来成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圣灵，我们要从主把一个人用宝血把他买回来，不会就这么不扔掉，不会就这么就没有。你相信圣灵能做？你有多少祷告为他祷告？你有多少关怀为他关怀？我们今天祷告关怀都是什么人生病，什么值得证明？那弟兄，这都是身体上的疾病，你有没有想到他灵魂的疾病呢？这些身体的疾病叫你很紧张，为他祷告不错，但是你有没有为他属灵祷告？像今天大家都在这里，病都很好，弟兄，我们个个都健康，又怎样？个个都健康，个个都属肉体，个个都健康。你看见这个教会，你看这个整个教会像鸡犬不宁，那有什么属灵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真的关怀弟兄姊妹的话，我们再说，今天你不光为了他身体好，他身体好又怎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身体好有一天我们还是要倒下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倒下的。但是要紧什么？要紧灵魂才是长存，要紧他到底主有没有得着他，主有没有完全在他上有工作。所以到底我们今天关怀什么样的关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该关怀的是巴不得关怀弟兄姊妹能长大，他得罪我不错，他这样长不大，所以我为他祷告，希望说我受伤你不要以为主能够得罪他， 所以十字架要做成功。虽然弟兄姊妹，你看见过我们的主是在天上，但他是用金剑的，他是在那里要呼召你的圣者。所以这是七个教会，你看见吗？主要得着呼召的圣者。所以这个七个，第一个连环，第一个连环给我们，第一个连环里面是七个，你看你们是，所以这是第一个连环。这个第一个连环里有七个教会，那么这个七个教会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得胜者的呼召和他的应许。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这一个是什么？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的 groundwork， 可以说整个的根基。讲到七连环的时候，那就解释在什么地方？你看见圣灵已经放在的埋下的伏笔，很重要的伏笔是什么？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你最后还是回到这七个教会，还是回到得胜者，因为里面的只有教会中的得胜者才能做羔羊的同伴。那么我们知道羔羊无论往哪里给他们的跟随，而且只能做，只有这些得胜者才能做羔羊的精兵。你看见，因为羔羊要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虽然有200万人，但只有60万人可以打仗。所以数点的时候要问，到底有哪些人可以打仗？等到战争猛烈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能打仗的，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所以得胜者是太重要。今天如果没有得胜者，怎么打仗呢？如果今天教会里都充满儿童，到处我们都是给人戴高帽，到处都是给人吃甜饼干，那我问弟兄姊妹，你可以人很多，但是问题是一盘算，怎么能够怎么根本不堪一击？你怎么能为主打仗呢？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听见说在启示录里面有属灵的征战，而征战越来越紧急，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所以七个教会就是告诉我们要准备好。今天很多人讲说到底灾前备急，灾后备急怎么样？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相信教会要经过大灾难，很好，这是非常好，你应该向主忠心。那我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准备好让弟兄姊妹准备好要经过大灾难，要经过要受逼迫？他们准备好了，像今天这个样子，是不是不堪一击？像今天这样一点的压力，是不是就把信仰就丢弃？如果你将来灾前备急的话，那么你有没有，是不是今天能得胜？能，今天是不是能就备急？所以不管你是相信灾前灾后也好，你如果真相信的话，你有没有准备好？有没有让主能够得着得胜者？为什么我们主在那呼召得胜者？没有别的，这个给我们看见，这是你看见教会和得胜者和整个启示录发展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可以说弟兄姊妹，基督与教会，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我们注意的是外面的大局，今天时局外面的许多事情，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里面的光景。你外面讲的再好，你这个预言讲的再准确，各方面都很清楚，但弟兄姊妹，我们根本是不起的阿德，我们根本拿枪都拿不动的，拿不动。我还记得我一生大概只开过一次手枪，那是在这个训练的，我记得拿那个枪重的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你看这个怎么能打仗？所以难怪我们这些根本是老爷兵啊，你真的去上战场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面能这样吗？如果今天教会里面都不讲这个，大家都是，你怎么能打仗？你说怎么行呢？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得胜者，我不是以为说，你看这好像是这些人得锦标，这些人优胜，这是我们很肤浅的观点。对仇敌来说，弟兄姊妹，这些人能不能扛枪，能不能打仗，还是根本是不堪一击？所以得胜者的装备，得胜者的护照，得胜者的应许是很明显的，是第一个连环，一个连环所告诉我们的，那就是七个教会。那么这个已经讲清楚了。那么然后呢，接着就是七个印了，对不对？就是揭开七个印。然后呢，我们说过第七个印包括七个号，然后第七个号呢包括七个碗，那么这个已经是三个连环。不过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去读圣经啊，特别是在七个号，第七个号以后，那第七个号到什么地方？第七个号就已经到第十一章了。你如果去读的话，因为第十一章，你看第十一章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七刚好已经讲完了，你如已经到了勇士了，这就是第十一章就完了。那么十二章感谢主啊，十二章呢是另外一个起头，因为前面十一章的起头是教会和得胜者，很清楚的。那么十二章起头也是教会与得胜者，这个前面的这个十一章的开始是教会是用金灯台来做表号的，那么到了十二章呢，给我们看他是个属天的妇人，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属天的妇人和男孩子，和这个启示录前面二章三章的教会和得胜者，你一对照，你看很清楚，到了十一章十二章圣灵又回头再讲。为什么？因为圣灵现在不能进去，现在如果你要讲到属灵的征战了，最后我们主要回来，因为你看现在要为我们主铺出一条路来，打出一条路来，现在我们主回来就没有任何的拦阻，那弟兄姊妹感谢的。但到这个时候圣灵好像停一停，让我们喘一口气再回过头来。所以就是时间来说，你不要忘记这个十二章不是接着十一章后面，如果接着十一章的后面的话已经到了勇士了，没有，他又回头了。你看见没？回头了就把前面呢在七个号以前，因为现在讲的最后七个号，那么现在回过头再把七个号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再把它详细说一遍，是有些规定来去看的，因为前面没有提嘛，现在回过头再把它提一下。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就是十二章开始。所以当你看到第七个号，你要看第七个号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七个号里面包括七个意象，有七个意象。我现在是就着启示录的结构来说，你如果一个个读下来的话，就结构来说。那我们说我一点都没有错，七个号，第七个号，第七个印包括七个号，第七个号包括七个碗，这是肯定的。但是现在如果就启示录的架构结构来说，你会发现第七个号完了以后，你现在看到的是七个意象，不接着不是立刻，不是立刻就是七个碗，不是。因为在你继续要明白七个碗以前，圣灵需要再交代清楚，对我们再解释清楚。那么等于给我们看着，你不要忘记，你现在是七个教会，七个印，七个号，那么这个很清楚。但当你这样七个教会，七个印，七个号完了以后，你可能忘记了这里面圣灵有个中心的意思，就是那个预言的灵在什么地方。好了，所以现在圣灵再把我们带回头，好像把那个当你录影的时候把那个镜头再倒回来。倒回来呢，现在再把重点点一下，而现在用 close up， 现在好像用很近的镜头一样，让你看得更清楚。那是从前看不见，所以现在你看见就开始有属天的妇人等等的。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那么这里面一共有哪几个意象呢？我们很快的把它复习一下。这个我们从前都看过了，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那么哪七个意象呢？那么第一个是披在星星、月亮、太阳的妇人，属天的妇人，那就是。第一十二章第一节到两第二节，然后呢，第二个意象就是龙的出现，你看很清楚龙的出现。那么第三个意象就是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呢，第四个意象呢是第二只兽从地里上来，然后呢，到了十四章，哎，你看见你怎么对付这个三二一的恶者？到底现在怎么办？现在全地都躺着，你看有龙。有兽，有第二只兽，所以而且都是怪兽，所以难怪有的姊妹睡不着觉，看不惯那种睡不着觉，太紧张了。那弟兄姊妹，这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你现在对于现在音符出来了，音符出来什么怪样都是，什么奇奇怪怪，无奇不有。好了，龙也罢，第一只兽也罢，第二只，那么怎么办？是不是全世界坐以待毙呢？不是的，所以十四章你肯定是有的。第十四章，你看见有十四万四千人站在天上的锡安山，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当然是羔羊，无论往哪去，他们都跟随，他们是羔羊的同伴。所以弟兄姊妹，他们 就是这圣城，弟兄胜过他，乃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建立的道场的水，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原来这个圣者就是撒旦要摧毁的，撒旦要吞吃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这些人能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这什么意思？他们不光是与羔是羔羊的同伴，羔羊怎样得胜，他们一样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羔羊要率领他们，然后要胜而又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当这些妖魔鬼怪，这个龙也好，兽也好，东入出笼的时候，东入出现的时候，让我们来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大势已去，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十四王，有的甚至有出俗的佛。然后呢，你再读下去，那第六个意象就是熟透庄稼的收割。那现在你看见说，不光是这一班人是得胜者，最后全教会都得胜，全教各个都得胜，庄稼就通通熟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教会的前，你知道世界前途在哪？今天你看看世界的前，你看看伊拉克的前途。我想今天在美国人最富足的，你花了美国人钱，花了那么多纳税的钱，现在为这个说是要去这个帮助别人，而且不是要占领别人，目的是希望能够解开他们的枷锁，那么这应该是最受欢迎的。结果呢？结果你看他花了那么多的钱，人家不领情，不用不领情，等到最后你要还给别人的时候，你还草草了事，赶快走才行。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觉得这很贵族吗？你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花了那么多笔大钞票，那么多纳税的钱，就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从世界上去解释，你根本不会解释这些情形，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要看你会看见说，在这里圣灵给我们到了七号的时候，祸灾祸灾祸，你看大灾难不是？那你要问一个问题说，到底解释在哪里？有希望吗？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明天？尤其九一以后，我现在感觉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弟兄姊妹，希望在哪里？希望呢在哥哥他。2000年前，我们主来到十字架上，来为我们来到地上，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用他的血买了我们这些回来。整个宇宙的希望，世界的希望，就系在基督和他的教会，羔羊和他的同伴。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当羔羊和他的同伴站在和这个天上的锡安山下，最后那些大体的教会，虽然他们好像成熟了晚了一点，他们最后还是成熟了，是庄稼都熟透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讲完了这个以后，圣灵才接着下去讲情怀，才讲愤怒，才讲怒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面好像给我们看这个全世界的局势非常非常的紧张，但另一方面给我们看那个盼望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失去我们的盼望，千万不要失去我们的意向。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你就会觉得我们今天聚会不过像社团一样。你看，有同乡会，有同志会，我们这些来的同道会，我们都在一起，那么很好一点，就是我们都是同道，都是弟兄姊妹，不错。那么是不是一个一个社团？不是，就是你要看你整体的甚至多。今天我们传福音不光传福音，传福音乃是抢救灵魂。乃是从撒旦的手下把那些要夺回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才给教会权柄。你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有释放。这是为什么教会有这个权柄？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最紧急的时候、真正凶猛的时候，我们能做基督的敬畏。所以，我想这个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所以，等到你要看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哎。你再把它解开，那么如果就说这个整个的次序排下去的话，你要看第七个意象是什么，那什么那就是后面的七个碗。所以就是你整个七个碗就是那个整个，那你看见神的愤怒，羔羊的愤怒来到了。那不要忘记，羔羊的愤怒是说出神无限的爱，也说出神无限的爱。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羔羊是不容易分的，羔羊是我们定在十字架上，羔羊是舍命流血，所以等到羔羊都生气，就好像有的母亲都生气，父亲生气，没有问题，父亲向来都任性的，对，但是母亲那么多的爱，那么多忍耐，结果他都生气了，你看这个孩子一定错得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羔羊的愤怒乃是代表那个爱，无限的爱，你看见吗？这个人无限的爱，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最后最后的那个意象，就给我们看见七个碗。那么七个碗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是一组，然后最后又是，那么到了第六个号，第六个碗是跟第六个号对应的，那么第六个号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你看见了王的，就是第六号是东方的王向以色列进军。那么到了第六个晚的时候，全世界大战就开始。你看见有三个，根据圣经有三个联盟，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向以色列进军。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撒旦龙啊，还有三个一个恶者就号召全世界就起来，最后的战争。那么这个可以说圣经里面最大的人祸，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呢，第七个号，第七个晚，大家都说是全球最大的地震。那么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天灾，一个人祸，一个天灾。然后呢，就结束了。那么讲到第七个晚的时候，那没有错。这个讲到全球性的地震的时候，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你看见吗？这个所以很清楚的。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前不久我看了个纪录片，是完全假想，就是有一天如果这个旧金山西岸，如果真的有一天有地震，可能是10.5的地震，那整个海岸线通通不见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10.5的地震都赶不上这个地震，因为这个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的厉害的地震。那大城裂为三段，这只是以色列地震，这只是耶路撒冷说的。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这个列国城包括纽约，包括伦敦都在里面。也都倒塌了，但是最要紧，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第七个，讲到第七个碗的时候，当然神想起你们要生气，神想起这个伦敦也生气，神想起这个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也生气，但在这里面最叫人生气的什么？就是巴比伦。所以等等讲，你现在看在这第七个碗里面，下面讲的通通是巴比伦，所以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轮王的七部曲。所以你下面你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种种，所以现在归根结底，你起头以为是龙，起头以为是兽，这个那个，但是最后现在呢，讲到最终的结局以前，那圣灵告诉我们，他想起巴比伦大城来。那么巴比伦代表什么呢？所以下面你看见，给我们看在第七个碗里面，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七方面，或者说给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轮王的好几部曲。所以很明显，也给我们看见是七个情形。那么第一，当然第一个就是第十七章给我们看，就是给我们看的奥秘大巴比伦，那很清楚，那个奥秘大巴比伦其实就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来说。那么到了第十七章的末了，给我们看到说，你所看见那十角与兽必恨的淫妇，使他冷落赤身，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前面是讲到大淫妇的荣华，后面就讲到大淫妇的结局。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吗？都是巴比伦，一个是这现在是宗教的巴比伦，那么前面是讲到奥秘巴比伦的真面目，然后下面给我们看见他的下场，所以已经是两点，你看见吗？就是这个连环的两点。那么第三点呢，就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倾倒，那就是十八章开始， 他大声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等等。那么讲到巴比伦倾倒了，现在好像什么，好像现在 CNN 的镜头对准巴比伦。那么现在呢，特别给我们看倾倒的情，所以光是讲巴比伦的倾倒，因为用八节的圣经，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你看见他形容啊是非常非常，所以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被火烧尽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第三部曲，就是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最后怎么样倾倒。然后呢，从九节到二十节是巴比伦哀歌，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耶利米哀歌》，是哀巴比伦，哭巴比伦，不是哀耶路撒冷，是哭耶路撒冷。现在有一座城，这座城全世界人都哀巴比伦，所以现在有一个哀歌叫做巴比伦哀歌，那是什么？那是从第九节一直到二十节，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最终的下场。到了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你看，因为巴比伦完全倾倒了，所以你看天上有欢呼的声音，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共什么？一共是六个。那么等到第七个，等到第七个，你讲到这个七个这种情形的时候，最后你看见什么？包括有最终的七个景象。那是最后的七个景象。那么这个七个景象完了以后，弟兄姊妹，这七个景象完了以后，整本的启示录讲完了。那么哪七个景象呢？很清楚的，你这个十九章第十一节到十六节给我们看一个骑白马的骑士，那个白马的骑士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我们的主。还有你看那些有人跟着他，那这是第一个景象。那第二个景象呢，你就是十九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你看两只兽束手就擒，第一只兽跟第二只兽，你看见没？这是第二个景。那第三个景，他们的头目龙就被捆绑，那是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二十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你看龙兽捆绑绑了一千年，所以千年国度就开始，就圣经所说的千禧，应该就是第四个节。那么千年国度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就证明说人心不改。你看这个十七年，这个现在你就本来你说人会犯罪堕落，因为龙和火药，现在龙已经被绑起来，你看人还是犯罪，所以最后你看见经过一千年以后，还是把人的本性显出来了。所以结果呢，你看从二十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就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次集体背叛。你看见吗？他们又在撒旦的迷惑底下，因为现在又放出来了嘛，结果呢是最后的背叛，这个很清楚的。然后呢，这个然后后面这个后来你知道，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兽和先知和龙呢，就魔鬼呢就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面。好了，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白色大宝座，就是白色大宝。那最后一个什么？最后一次就是新耶路撒冷或者新天新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是最后的什么？最后的脸。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到这是整本的启示，从第一个连环七个教会，那给我们看圣灵在那的工作，圣灵在那做预备的工作，为了大风雨要来临以前，为了台风要来临以前，你看见说神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下面开始七个灵，给我们看见说撒旦是篡夺这个灵，然后借着教会在以后一个一个收复失去的领土。然后不止如此，那么现在等我们看见，等到然后呢，等到第七印的时候，你看见有七个号。等到经过大灾难的时候，圣灵就带我们回头，到底解释在什么地方？感谢主，虽然有龙，虽然这个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原来龙是和那个女人，就好像当初蛇和夏娃一样对立的，都从那里开始的。然后你看见有第一只兽，有第二只兽。但是感谢主，羔羊和他的同伴站在西安山，然后呢，你看见教会全体的成熟，那这给我们最近就是那个回答，然后呢，给我们看神的愤怒怎样倾倒在地上， 那么到了最后一个碗的时候，神想起巴比伦，给我们看一说，今天这个巴比伦就是代表整个的世界，它一面是宗教的世界，一面也是政治，也是所有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现在是巴比伦最后和耶路撒冷对立，就像当初创世纪是生命树和知识向导是对立，吃这个树禁果的日子必定死的。弟兄姊妹，巴比伦结果就变，就发展成一个势力，发展一个组织，和神的城耶路撒冷对抗。那就感谢主，给我们看最后一个手是怎样的。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终于回来了，所以不要忘记这是最后的奇迹。你看见巴比伦这个讲到巴比伦，先讲到这个宗教的巴比伦，讲到奥秘大巴比伦，还有大英夫等下的轮亡。其实就是时间来讲，他们轮亡是在这个前面四个号，前面四个号，因为这个是重复重新复习的。然后到最后，最后大巴比伦倾倒，那只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倾倒说的。那么那个是指着十八，这个指着巴比伦倾倒，然后埃巴比伦，然后巴比伦最后的下沉，然后天上的话是，你看很明显的，66个，再加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什么？最后一个就是最终的奇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用中文的一句话，这恐怕很难翻译的。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你会看见启示录的启示啊，好像什么呢？是好像神的启示一步一步，先是七个教会。然后七个印，到了第七个印，你觉得很好奇，到了七个印什么东西呢？哎，结果你看你有七个号，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你很好奇，到七个号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哎，结果你看见七个意象，那是神的解释。但到了第七个井的时候，到七个意象的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哎，你看见里面是七个碗。那么到了第七个晚的时候，你看那个启示是什么？是给我们看见神想起巴比伦来，所以巴比伦怎样的倾倒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一个七给我们看见最后的奇迹。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经过了这么多的眼泪，经过了2520天，弟兄姊妹，最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完了以后，你觉得到一个时候几乎是眼泪，几乎是悲哀，几乎是痛苦，几乎是苦难，是惨惨惨。但是不要忘记，你许多时候你觉得好像没有了希望，已经到路已经到了尽头了。那就像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你真的读完启示录的最后的时候，你才明白过来，2520生，你看你说神要把我们带到树林的外，把我们带到生命的完全。如果不是借着这苦难，如果不是借着眼泪，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得胜？所以得胜的秘诀，你怎样能够做主的门徒，怎样能做羔羊的同伴？不要忘记，这里面所有的故事都能应用在我们今天，在每一件事情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台风过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再受得了，那个疾病或者家庭受的苦难，几乎没有人能够忍受的。弟兄姊妹，看样子没有，看样子是绝路，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给我们看的是这些苦难好像是没有尽头，但是这些的祝福也是没有尽头。巴比伦能够猖狂，巴比伦是倾倒，倾倒不错，但是弟兄姊妹，巴比伦倾倒的结果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巴比伦永远是耶路撒冷的模仿。巴比伦是用砖头的，这耶路撒冷是石头盖的，巴比伦是砖头盖的，砖头是模仿石头，它代表地上的宗教。所以弟兄姊妹，巴比伦是人爬到天上的，人来寻找神，但是福音耶路撒冷那是神来寻找人。所以弟兄姊妹，耶路撒冷代表平安，结果最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们的主2000年前他来寻找我，平安从天上来，我们本来没有平安的，我们的平安从哪来？从我们的主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说，这个宇宙有两个大的阵营在那里冲突，在那里对立，一面是圣知识上的是从头就开始了，还有就是生命树，一个是巴比伦城，一个是新的耶路撒冷，是基督呢，还是基督，是基督呢，还是亚当？是肉体呢，还是圣灵？是以撒呢，还是以撒？弟兄姊妹，是雅各呢，还 才是上帝。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很稀奇，非常非常稀奇。但是全本圣经读完了以后，启示录读完了以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灵。表面上启示录是一本讲预言的书，但启示录的确是一本叫我们生命成熟的书。所以不要忘记，约翰写好几本书都是讲的与基督联合的。约翰的福音绝对是讲与基督联合，感谢主。那个联合是连于基督的历史，连于今天在生命里怎样连于基督。但是呢，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是连于基督的未来。我们是没有明天的，因为基督有明天，所以我们有明天。这个世界因为基督有明天，所以这个世界有明天。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这样。如果你看看我们自己，没有明天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不止于连于基督，我们不止连于他的十字架，我们也连于今天复活的经历。但是更重要的，今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到于现在不光在内室里面，对，约翰福音是在内室里面，到了启示录，你看见要和我们的主穿山越岭，我们的良人要带着我们穿山越岭，所有的难处都在我们的脚底下，证明说我们的生命第一是复活的生命，第二是升天的生命，所以一切的难处都在底下。不管灾难如何，不管苦难如何，我们于难于安，我们都能做羔羊的同伴。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启示。那今天呢，我们把中满讲完了，我们就是在这里就告一段落。那么下一。